在这里提醒一下，就是我们要将所学的融到我们所修的，所以这个知见啊，我们现在讲的其实虽然谈的是禅宗这种顿悟的这种法门啊，但我看的都还就是八正道。我们现在讲的不就是也是四谛的原理嘛，也就是四谛十二缘起的道理。所以站在这个道理上，这个佛法核心的道理，那我再强调，这个佛法的核心道理不就是事实缘起吗？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贴着这个现实的缘起来谈四谛十二缘起，那我们所有的道理也经教也是依他，行的依他，解也依他，好，这才不会解行分离。我们的解必须依着现实缘起，行就依着这个解在行，而不是光只是单纯讲说解行并重。我们现在的解行并重经常是解行分离，解归解，行归行，解的还脱离现实，都分离了，所以修到最后就不容易感应。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虽然这是达摩祖师的，但我就试着刚才讲的，就试着把我们所学的经典把它融进去。所以我们可能只有我们这个道理，过去祖师大德他们也没机会学，有的人根本没机会学那么多经教啊，他们要的只是一个实际的知见而已啊。所以过去在禅堂里面也没有一直在上课，他们是边修边指导，所以禅师是一部经大藏经啊，他随时依他的，禅师也不一定要学很多嘞。我会讲说，这就像无量义法门一样，就像算术一样，你懂了以后，对经典的掌握不就很清楚？像那个六祖，人家跟他问的一些经典，他不懂，他说：“不然你解释一下，我再跟你回答。”那不是很奇怪吗？你都不懂，怎么凭什么可以解答？我不知道你的文字定义，但你只要讲清楚道理，我懂。文字我不懂，但只要你跟我讲文字的道理，文字解释出来，我就用我的道理圆满它。所以说，我做算术会的话，什么题目我同样的问题，同样的算术我都会啊。所以过去的大德他们在解读经也是这样的道理，而不是零零碎碎，像我们现在的解读经典方式啊，解到互相冲突啊，互相矛盾，学完了又依什么？你看我们无形中对经典的这样零零碎碎的听闻完了以后，我们都心存凡夫自己的傲慢呢，不能如实信受去理解，反而用自己的那种执着去强解经典，解完了以后你也不会信受啊，是我们从历史的观点，把经典这一份圣哲所用智慧证悟的这一份价值，竟然被凡夫用自己的角度、历史很多东西，把它弄成一个学者的作品。你说，如果我们的经典是学者的经，是学者的透过参考各种思想出来的作品，你会想依他而修行吗？所以无形中这份信受力都退掉，很可惜。所以变成有机会听闻佛法也都不清净了。为什么这个法流不清净呢、啊、因为你不认为这是圣哲依他的智慧、哦、依着 佛所说的道理直接证得的，你已经把它弄成是后天的参考来看参考去的博士论文硕士论文，这能信吗？所以你看我们像这样讲法，我试着，当然我们能力有限，但至少我们是用这样的慧通，而这个慧通也不是乱慧通，是依什么？依着缘起实相的道理在慧通，不是吗？所以你如果你这样，我透过我们这样的课啊，我们上次讲的，这次讲的，我希望大家揣摩了一个如理思维的方式出来， 这样你的修学才不会割断掉，才不会割断。所以希望大家在这里学习当中生死无常啊，学很多，学到自己抓不着边，找不到更无余道的那一个真正道路，这种修学会很不踏实的。哎，你要知道观念亦有啊，你的生活当中，身眼耳鼻舌身意，身口意，一切处都是在顺向菩提，都在积极广大福德呢。我知道你渺渺茫茫睡着，顺着世间法一天一天过，那又如何？你要懂到要领的话，点滴当中都为你点啊，稍微一微小处都回向菩提。就像昨天讲的，任何一切处都不离开法实相，所以我一切处回向菩提，我一切处回向众生，一切处回向真如。即便小善，龙树菩萨讲，龙树菩萨在菩提资粮论，在大智论讲，这叫做回向方便啊，极小善都成广大福德，即便你很小善，都是算数皮意所不能及的功德。金刚经也是这么说，这就看我们能不能相应法作意啊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讲说，那要不要一切相都不要怕？我刚才上一节讲到了，为什么会怕？像我们现在怕不怕？怕，看到蛇要不要躲？躲。但问题我刚才讲，你即便躲，你不要一生都在躲，你躲不完的，因为那个跟你都有关。所以一个人要是能一下直下承担，即便你看那个泰国这个早期那个很厉害，一个年轻人才不到20岁就开始在森林修，他说晚上那都还有老虎的，他经常怕到受不了，怕到受不了。他说在森林啊，很多在森林修，其实恐怖性最可怕，因为那个蛇蝎啊都有。有人如果在森林道场就知道，因为他们的修行啊，就是这个小茅棚就是一小间，那隔一间都隔了好远，走路都要10几20分钟。换句话就这个山这一块就你一个小小一间，就怕啊，你不然你试看看。他结果他在这样怕当中，有一次他看到一只老虎在咬人，咬死人。你知道他提起精神，同时怕很踏实，同时靠过去用命相搏，赌他的业力。结果他走过去，他同时怕那个老虎正在咬人，他就要对峙自己的恐怖心，他不但没有逃离，他还走向前，结果让老虎没咬他离开。那我们怕的会咬你，你越怕越好欺负。所以我们就讲说，怕非人被非人所称，怕烦恼被烦恼所称。所以这一条路我们现在怕，我因为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加重这个说法，不要一下说不怕，这叫狂妄，继续怕叫懦夫。那到底要不要怕？边怕边学咯。但你如果不早点学的话，你怕不完的啦。所以我记得我这一点倒是在还蛮可取的，因为我过去会比较，我虽然在私底下跟小孩子玩，我也都是孩子王这样，可是这乡下小孩子啊，一走到那学校啊，就是怕老师。我们以前就很怕老师，能闪就尽量闪。那私底下是很顽皮，但碰到正式的时候，就是那种比较腼腆啊就会畏惧。那后来这样慢慢长大，觉得这种个性干不了大事，所以我就逼我自己啊，碰到任何事情一定要往前往中间。以前我个子小，可是偏偏都喜欢塞最后面，尽量不要让老师看到这样。 后来我觉得这样个性不行，我就挥自己怎么坐最前面最中间，老师直接看得到。刚开始坐的实在是很别扭，可是你看这种积极突破的情况啊，连我做梦都改。我就梦到有一在那个山上山涧里面山沟里面啊，看到有鬼朝我过来，我第一个反应就跑，可是跑到最后说，为什么是我怕你，不是你怕我？连做梦都改，还是不怕？还怕，但也逼出了那种个性出来啊！这鬼过来，我转身，为什么是我怕你？我就不但不怕，不但不逃，我是往前跟他冲啊！结果他冲过来，我冲过去，结果他看到我冲过去，他跑，换我追鬼啊！换我追鬼，结果那鬼跑到那个椰子树很高的树，我竟然在下树下叫下来下来。你看，刚开始看到鬼也怕，可是那个习性还在，可是日常生活当中的练习也在梦中竟然也投射出来，不但不怕，还迎上去，还挑战他下来。再过来还是做同样遇到鬼的梦，之前也是先怕，后来马上讲了为什么要怕，所以一不但不怕，都是主动再迎上去，那以后我就不怕了。两次下来，我们的个性就变成不是畏惧，不是等待，是迎上去，就这样。那我们现在会不会怕？可是那个习惯性就会自然出来，包括我们生病的时候，我们就到最后的态度就不是这样，在等待还是畏惧，不如主动决定，就是我不让这些东西来困住我，我宁愿早点。我们不是修行伟大，是个性，个性告诉我们不要在这个地方被牵绊，不要被这个东西给困住啊！虽然大家很用心，但自己那时候的心态，因为也搞不清楚外在了，说实在那个脑筋不大清楚了，因为药物种种，但核心的东西会认为说我应该主动的去突破这个东西，我如果要在这里等死，那不如我自己主动安排怎么死，那个性都一条路的。所以不是一直躲着让它变成不等，不但不等，不但不要怕不要等，而且主动去安排自己的。所以我那时候一直希望说我早点回去啊，那早点回去，我几天我赶快走。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这种一切相当中，我们不要畏惧，畏惧就畏惧啦。这个学佛的人如果连这个都逃避的话就有问题了，但你如果一直畏惧下去，那你还是要修行人吗？所以你应该在这个点点滴滴啊，就像大人来我打不过，我被他打倒了啊，但我还是要跟他抗争，还是被打倒了。后来那个大人慢慢老，我慢慢长大，之前打一打就趴了，再过来打一下倒退，再过来打晃一下，再过来打不动，再过来我打回去。修道人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意志，或者的话你就永远被烦恼跟非人所控制，是不是？我们会不会怕？但我们同时要知道这些相离不开你的业力跟你的妄想，那你如果不从这里去学，你这种挂碍心会一辈子带着到最后，你怎么跑得掉？你这种挂碍心始终都是自己造的啊！你这个挂碍心会让你一直被烦恼束缚着，正因为你挂碍，你那种颠倒心现种种相，就把自己锁住了，绑住了哈。所以在这里稍微抉择一下，避免大家不要怕，不要怕。讲归讲，都怕啊。是不是？然后
讲那怕就怕，
那怕就完了，那不怕，不怕你试看看，看你怕不怕。我们如实一点，从种种畏惧当中学习不断成长。好，然后也要知道这种挂碍是在你身上，所以真要不怕。像有道人就这样啊，那个大蟒蛇啊，在经典里面啊，大蟒蛇人家就不要靠近。一个道人，那是哪一个忘了名字，应该是安世高还是谁，不是南部哪一个忘了，他那个有大蟒蛇，人家叫他不要去，他说没问题我去，因为他知道那只蛇是以前的师兄弟，经教很懂，但嗔心很重。他早就跟他讲你会堕恶道，结果还是堕恶道。就如今堕到大蟒蛇啊，他不现出来，他说我现出来怕你怕，他说不用你现出来我不怕。哎，到最后还是渡了他，是吧？所以这里面还有很多自己的福德力不够，所以一直怕。我们现在有时候就想东想西，都一直在种种外围，想要把自己弄得更强，都是靠外围。你为什么不从你心上去茁壮？好，我们要比富贵，你不如比自在好。所以我说，我们这边的马云，美国的比尔盖茨，你这辈子怎么赚都输他了。你就经常就一直中乐透也没用，你腿盘起来就赢他，因为他所有荣华富贵无法跳脱欲界，我们盘起腿来入定，他再怎么富贵都输你，你在禅定中的喜乐，他用他的所有钱都买不到，对不对？那你不比这里的比外面，比了你一辈子都输他，你腿盘起来就赢他，你偏偏不盘。对，哎，好，我们看，所以不用心生敬重。但我们为什么有时候这样讲，是因为道理你要知道，不生心生敬重，然后心生诋毁，不是，因为他知道道理，所以平等对待。但我们有时候另外一个道理就是说，我知道心生心生种种法身，即现如来相，我当以如来心现理他。为什么我理这个相？其实是理我的心，我借着相亲近我的心，我借着理佛亲近我的心，所以何妨我一切住皆恭敬。但我一切皆恭敬是在哪里？我借着相在练我的心，而不是直相。我在这里再别说，我不是直相而修，我是借相练心，知道吗？那意义又不一样。因为我现在如果不别说，就会生出很多傲慢人啊。以后你要经过佛像叫哎，师尊早，哎，你跟世尊这样割粮好了，该有的功绩就没了。所有的东西以因果缘起法开始忽略的，不知道如是因如是果的戒法定法的一切因果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同时知道这些相的意义，不迷于相，而是戒相练心，是吧？哎，这个道理极为重要哈。好，我们讲说，我心本来空寂，一切相貌皆是妄想。好，当然这个我们道理懂了，但莫取相。啊，这个里面啊，如果要谈的话，一切相貌皆是妄想，但莫取相。若起佛见、法见及菩萨等相貌，而生敬重。敬重自堕众生位中。好，所以说这个话都必须要很如实解。当你一直直向以色见我，因生求我，是不是行邪道？是不是？但我也同时举这个经典，我非见色见如来，亦不离色见如来，这才是恰当嘛，对不对？如果单取一边， 一切因果法会断。啊，落入执着因果法，还是生灭人天中。所以我如何在这一些理能理说理性空寂，有没有理？理，但是用什么理？用智慧心来理。啊，佛是如此如此清净，不迷惑于诸相才叫如来。我当学不迷惑于诸相来理佛，是不是这样？这样讲你就懂的啦，否则的话若见诸相就讲不懂，是吧？佛是于一切诸相当中了了分明，不迷惑才叫如来。我当用如是心来理佛。佛不迷惑，有没有诸多功德清净相？有。我当以如是心，方能见真我，不断灭，是。所以有的人越了解道理啊，越舍得干净，越舍得干净，见佛越快。包括生病也是，种种挂碍心治病困难，放下一切，能任由生死，但纯正清净心，这种人病最容易好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有一个人身重病，我就跟他讲，随时愿意接受这个生死果报，知道这是业力所生。因为我跟他讲，因为有人还是怪，我跟他讲，越放得下病会好，越放得下就算病不好，来下一生会好，反正这个是一兼二顾的啦。啊，就是你越懂得了解生死无常的道理，越懂得不执着生死，其实就越容易病好。所以我曾经讲那个养生养心的道理啊，以挂碍心养生，生是不要的；以善心、清净心、道心养生，这个病、这个身体才会好。为什么？爱取有，只有生老死，又悲恼苦，哪会有什么好？那如果以菩提心、以行善之心照顾身体，那就要真的是为了行善、为了修行哦。未成道业，应受此时。这样的话，这个身体会好。为什么？它是用善心相应，善心相应，因为心在支持身，心要是善，身体也健康。这才是真正养生之道啊！但我们现在的养了，越养越麻烦。你看他们那也怕，那也吃，弄到最后没健康的。这我看很多，不怎么健康，不怕死的健康，怕死的不健康。那种只顾自己的不健康，利益大众的健康，哎，那个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光这样吓就快吓死了，还要别人生病，那整天叫疑神疑鬼。现在医疗那个稍微有病，是不是癌症了？结果这一辈子终于没得癌症，可是也过得不快乐啊。那一辈子就癌症、癌症、癌症，到最后终于没癌症，可是也就是在癌症当中过日子，跟癌症还不差不多。就这样过，这样一直过，所以这都是不能正思维才出这种问题啊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讲说不要取向，那我们不要取向要给道理，所以这里面我一路上一直要讲，不要就一味的遮，不要取，不要取，正常的道理为什么不取？取不来啊，没得取啊，是不是？他说放下，有的每次说放下放下，我说怎么放下？当你要放下，是不是先有才能放下？我常举那个例子啊，就是说结婚容易还是离婚容易？结婚容易还是离婚容易？结婚容易啊，像我们想离婚都难。因为我没结婚我怎么离，我如果要离婚也要先结婚，我不结婚我怎么离婚，是吧？所以有人哎呀结婚才难，离婚很容易，说离就离。没有没有，像我们想离都困难了，没结怎么离。哎，啊，有的人舍下舍下，我说啊，问题出在不该拿起来的。你如果知道你拿不，你没拿的拿，你还舍什么舍？是吧？因为你乱舍才要舍，你要知道本不可得，你还用舍？ 所以真正的舍不过是觉悟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为什么不取相？无相可取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啊，有相不要选，这是遮止的，这是不清净的，所以是用挡的，不是，我们是用觉的。觉什么？觉本来清净自性涅槃，所以我才知道所有有所得皆是虚妄。我知道虚妄，那要不要舍？你从没得，你什么舍？哎，你从没得怎么舍？这才是关键啊！就把它倒过来的时候，瞎忙，不断舍，你同时舍，同时止，不是吗？因为它本来不存在，你会把它肯定存在以后再来舍，对不对？那如果知道它本来不存在，你何必再去舍它？所以照见无蕴皆空，那本来就空的，是照了以后不再迷失而已。好，这就是说，这个若起佛见，这个法见及菩萨等相貌而生轻重，自堕众生位中啊。若欲执慧，但莫取一切相啊，而即得啊。就是说，你如果要直接慧啊，就是、啊、不取一切相，更无别语，是不是？那就是我们昨天讲的，不偷盗，凡不是你的都不要盗。那这是我的，你我哪里啊？你我根本没有，自己无中生有，执着为我。所以其实讲到最后就一句话够，但为了要成就这一句话，却要有文思修，否则的话你说不取就不取啊。好，你现在白天不取，你看你忙晚上取不取？晚上白天可以用理性的、啊、不要不要不要，晚上白天说不要，晚上就全跑回来。为什么？你白天的不要是由着用你的理性勉强压抑，但背后的心其实视他为有。所以当你的理性一旦没了的话，那个最后的那个最真的习性就现出来。所以你要知道现在老人失智是不是也很严重？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怎么样，我现在很严重。老人失智的一个现象就是最近的很容易忘，年轻小时候的不会忘。为什么？长久熏习，深深刻刻的。所以现在很多出家人也老人失智，很多都忘掉了。哪些不会忘？深刻的不会忘，实在的不会忘，欢喜在乎的不会忘，那个若有若无的全忘光。所以学佛要不学到实在，给个实在的理由，身心起升起欢喜，你所修的东西啊，老实讲境界一起来，挡都挡不住，一下子全部盖掉。因为它没生根，它没入到你的骨髓，他只是若有若无的好像懂。但其实我最常讲就是修学佛法要勉勉强强，对世间的执着是顺顺畅畅，用这种顺畅的执着，那么用那个若有若无的学佛要挡掉那个非常顺畅的执着，你说怎么挡？所以你学佛学到最后也要是欢欢喜喜顺顺畅畅，这样的力才可以跟你原来的执着相对抗。所以务必要心开意解，我这就不容易。好好，我们再看，故经云：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都无定时，幻无定相，是无常相，但不取相。所以你看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，这句话也就够了。照见无蕴皆空也够了，不用学太多就够了。问题照不来，那你就所有学法就为了照见无蕴皆空，我所有一切法就是要见相非相，就这一招都到底了，是不是？你看六祖也是一无所住，人家就在这里一句话就够了，因为他直接就是事实。所以学的法学到最后会的也是这个地方， 所以当你熟了以后，你熟的也就这一方，随时保持对现前一切缘起诸相的观察，知道但有唯心所现相，非真实相。和他圣意，故经营离一切切相，即名诸佛。金刚经说的吧，那这在赞塔三恶业报经里面也谈。你看他怎么说，学唯心事观，所谓一切时一切处，随身口意所有作业，悉当观察，知为是行。这个就是这个唯心事观，是不是就是帮助我们看诸相非相？所以学唯识就是帮助你知道诸相非相，也就是帮助你照见五蕴皆空。唯识的用意在这里，不要学完这个就不见了。那如果不见，早点去玩好了，何必浪费时间？学了好几年唯识，弄得老半天乱掉了。我们学到最后无慧，就是照见五蕴皆空。我们就是要论见诸相非相。他说一切所有身口意所有作业啊，悉当观察，知为是心。乃至一切境界，若心念住啊，皆当察知。就你的心一停在境界上察知，勿令使心无计攀岩，笨到无知的就在定在那里，不自觉知。于念念间，悉当观察，随心所有缘念，还当此心还当此心随主彼心，令心自知，知己内心自身想念。所有这些都是自身想念，自己身的想念。你所有一切处必须所言相心念究起，就像戒体，见到任何境防会止恶，见到令一切相升起的时候，都应该时时知道这是我自身想念。非一切境界有念有分别也，并不是境界有念有分别，是我自己生的。如是因缘生如是相。所谓内心自身长短，好恶是非得失衰利有无等见，无量诸想，而一切境界未曾有想起于分别。我起的这个啰哩啰嗦的，其实不离开你的心。如果你找到源头，擒贼擒王，知道这些高低好坏境界不离开你自身，你才知道应该下手在哪里。结果众生什么？面对这些境界，迷失于自己所造境界，还在那里论斤论两，执着东西，这个观念一错，这叫轮回。越执越起颠倒，越起颠倒越执，这叫轮回，没完没了。唯有怎么样？看他真假，认识他，他就自我就自然熄灭了。当知一切境界自无分别想故，即自非常非短，非好非恶，乃至非有非无，离一切相。为什么？是吧？这个就是离一切相。我为什么特别举赞察三恶业报经里面的唯心事观？因为你想离一切相，也要给个理由，不然你乱离，那就装呆而已啊。哎，没有相，没有相，心里有，但今年说没有，你有没有？自我讲也没有。你要讲说有没有，可是实际上没有，要这样啊。不是说啊没有，但有，我干嘛倒过来有，但好像没有，这就对了，转个弯的不一样，看似好像都是那几个字。那我们现在是没有，可是有。我们现在有，好，但实际上没有，所以我们没离开有，没有离开，只是因为有看清楚这些有就是这样有而已，并没有额外的真的有。所以转个弯变成事实，有没有离开现实境？有没有离开因果法？没有，都是在这个现实境因果法当中觉悟的。 是观察一切法唯心想生，若啊、若此离生，则无一法啊，若此离生，则无一法一想而能自见有差别也。如果你能知道这种相，你就会这些东西啊，就没有一法能看到它真实意，看到真有相能这样生。离开你心之外啊，找不到这些东西的实质意义，这叫唯心是观。所以你看唯心讲到最后是不是要讲什么离一切相，但我们的很多唯心讲到最后那只不是唯心唯识的用意，就是要让你知道缘起的意思。常因如是守寂内心啊，知为妄心无实境界，勿令修慧修废啊，不要让你的心一时离开正念，是名修学唯心是观，很有意思。那为什么我要补充这个？就怕大家掉入断灭，又一味的愚痴的遮止啊、哦！所以我一直在防这些问题啊。好，再过来问曰：因何不懂？因何不得礼佛菩萨等啊？答曰：天魔波旬阿修罗四见神通，皆作得菩萨相貌，种种变化是外道，总不是佛。佛是自心，莫礼啊，莫错礼拜啊，是不是？那我们怎么去看这个佛？所以前面也谈了、有时候是魔示现出来，那凭什么你能看？那我现在不管你假佛真佛，我用智慧来见佛，我也不知道他是假佛，也许是真佛，也许是假佛，但我看不到，怎么看？凡见佛相，但用佛意来思维，那你假佛也被我当成真佛，是不是？我知道假佛，我也用缘起道理、四圣谛道理来看这份假佛，他动摇得了你吗？如果我在相执着，真佛出来，你会用凡夫见去执；如果假佛出来，我却用清净心来见，假佛也动不了我。所以总之，不管真佛假佛，我是用心智慧来看真佛假佛，一切法都是佛法。所以我以这种智慧心，魔就算现出假佛，与我何关呢、是吧？那现出真佛，你偏偏要用色见因生求，那还是变成是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但如果现出假佛，我却不以色相见因生求，而在这个假相当中见他实相意，那还不是见真佛？是吧？所以应用之妙，存乎一心 在我们的心啊。所以否则的话，你在一直在求的话，那这个就颠倒了。总不是佛，佛是自心啊，莫错礼拜。佛是西国语，此土云觉性，觉者临觉，应机皆物啊，扬眉顺目，运手动足，皆是自己临觉之性。性即是心，心即是佛，佛即是道，道即是禅，禅之一致，非凡圣所测。为什么？他无法去比拟，言以道断，相应实相，很难去，没办法去描述，因为他是离一切相而显的，他是即一切相，离一切相显的。那你现在非得在这里面造作啊，凡有所理想皆颠倒，凡有所持有无得失都是颠倒。又云：见本性为禅，若不见本性即非禅也。好，所以那假使说得千经万论，若不见本性，只是凡夫，非是佛法。自道幽深啊，不可化会教点教，不要用文字去会这个点教， 要知道他这个是是心是佛的道理。你看净土法门观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你看他背后是不是还是讲这一份道理，一样道理哦。那个在无量寿经也有点，很多外地的菩萨来看，哇，想要成净土，我也跟他讲要悟于这个缘起无生才能成就净土，一样道理。即便净土也一样的道理。好，所以就讲说，你看他讲啊，假使说得千经万论，若不见本性，等于是依语不依语，不依义。那如果妙成能依义不依语的话，这才知道经典道理。所以所有经教处处指归在这个地方，若不了解只是用文字的话，不可会化点教啊！啊，所以要知道这，所以我还是一句话，所有经典不离开缘起，这才能得到经典的真意啊！哎，我们就是那个法界等流的意思啊。所以经典不会是说出那个法界真如缘起真如的真相，这个缘起实相啊，啊，不离开。这个但见本性一字不是，亦得见性。你看六祖，重点是会不会，不是文字的问题啊。即是活圣体，本来清净无有杂秽，所有言说皆是圣人啊，所有言说皆是圣人重新启用，用体用体本来空啊，用体本来空啊，就是说其实这个道理不就是你看啊，名言犹不及啊，十二不精平和得及，道本圆成不用修正，道非色身啊，这身身色微妙难见啊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。你看他这里的道理是怎么样，这就是我们一直在举那个佛陀的道理，这个就是，其实你看啊，当我们了解这个道理啊，其实跟经典你不用讲都会在一块。我们只是用更平浅的道理，就是说，佛陀当初他之所以成佛，他并不是因为由外，而是因为他观老死从何生，因为生，生因何有，因为有，因为什么有，因为取，为什么取，因为爱。那为什么会爱，因为受，那为什么会受，因为触，就弄了老半天都是因缘生灭。那在因缘生灭当中是不是不可得，因为不可得是不是就是本来清净无有杂秽，这个清不清净不是用垢跟秽去比，是从极净来说清净的，所以他不能用清净去描述，方便说清净，但不能用垢秽清净这种对比的清净去谈，它是离，它是不垢不净，是诸法空相不垢不净，这才是我们如果要描述它清净，本来清净要是诸法空相不垢不净来描述这个本来清净，知道吧？你如果用那个垢跟净的相对的净去描述诸法空相就出问题，所以我们要解读经典要恰当，这里的本来清净是讲不垢不净，如果你用垢跟净来论这个本来清净，那就违背般若了，懂吗？应该是用不垢不净来讲诸法空相，来讲本来清净无有杂秽。所以佛在菩提树下就是证的这个才超越，所以因他所体证的道理开始说出十二分教，是不是？所以他在讲说所有言说皆是圣人重新启用，用体本这个启用用体本来空啊。所以其实所有的说法都是说这个，所以如果你掌握这个要领，何须十二分教？ 为什么要需要十二分教，就是要你体会这个道理啊。所以像我们学了很多，我们其实有时候我要讲说，像我们不断在学，学到最后其实真正的衡量标准在哪里？真正的衡量标准就是他离这样的道，这样的题有没有越来越靠近。其实 学院在教学，他的衡量标准，或是师长在教弟子，他的衡量标准是不是应该用这个标准？如果我们某些人学的经教学得非常熟，但偏偏什么都熟，就是这个不懂，那如果我们师长的也以这个来衡量，是不是自己也颠倒？那甚至引导学生往这边继续颠倒。我们应该是说，你所有的经教务必要建立这样的核心之见，不管你学中观为师，就是要这个之见。如果所学所教不是贿赂，而更加杂散，那我宁愿不立这个课程，因为误人子弟。是不是应该这样？假如我所学到最后不能贿赂缘起实相的话，这样的教学那不是浪费时间吗？所以我现在要引导他不贿赂，但他有没有建立贿赂缘起实相的知见，这就是我们教学的目的。所以未来我们在引导人修学，自己的这个核心宗旨要有，我这容易一盲引众盲，相聚如火坑，相聚如火，会不会这样？因为你失去方向了，你结果在十二分教里面游走啊，走到最后你把地图给人家很多，多到达到一个目的，就是不知道，再也不知道如何回家了，你也功德太大了，被你讲完了以后，却从此就不知道家在何处了。那我所有的地图的教学只有一个目的，让你知道回家的路，是不是应该这样？所以我们在教学的师长是不是也应该要记录到这一点上？所以这就是我们未来的教学啊。过去的人没机会听很多，但他们没机会听很多，但他们的方向很明确，所以要是有法师稍微讲课，就是讲的不生动，他们也很感动，因为他们心很单纯，向着道。但现在的人心越来越烦恼重了，那课越来越多，这课虽然多，可是可以帮助他扭转，可是如果课很多，却是越来花样越多，越来越模糊，加上心性又不堪，这下全部乱了，迷失方向了，不知如何下手了，是不是这样？会出这种问题的。学到最后，你也不知道啊，就是学的很多 ，MP3 很多，临终的时候就放到棺材烧掉，这有时候会染污的，因为里面有一些不好，对，又多又怎么样？学不出智慧来。所以我们现在在培养的是未来教学的师资，不是吗？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，住持佛法，住持佛法，这个法，这个核心法不掌握，如何谈住持佛法，如何谈弘法利生？你不要污染人就好，还弘法利生，就是这个道理，是不是？那这个道理有的有言度化众生，没有自己好用啊。所以道人到最后很有信心，有缘积聚，为了累积资粮啊，也无挂碍，因为依着这个法啊，也不会有的人说哎呀一直忙，当然有时候我们身心不自在，忙太多会影响修行，但如果你的观念有的话，你处处不都是在把菩提资粮汇进来，是吧？他讲的啊，我们的动作当中不就是道吗？我们动作当中一切作为身口意不就是心吗？会用心的话，处处不就是道，就是广大资粮。所以经典不是讲众生是菩萨净土啊？那怎么菩萨净土都不都一样？心净国土净。那我就利用众生净去什么圆满我的菩提啊， 那怎么圆满？到最后还是心净国土净，是不是是心是佛一样的道理吧？你注意看所有经典，如果你懂得从这个角度去看啊，你就发觉哇，原来一家亲。跟罗侯罗在解读五蕴十二柱讲完的时候，原来都会入法流水，都会进来，一定会这样的啦。所以闻法才会欢喜嘛，才有一个真正的归依处嘛。我说你学多了，你不觉得苦恼吗？是吧？好，所以这个啥？道本圆成，为什么？本来极尽自性涅槃，是不是这样？不用修正。所以以前我们的师长跟我们讲说，佛法简单到你做不到。当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出家人是吧，我们现在变成身体不好，好，我们师父叫我们头脑简单四肢发达，他叫我们要头脑简单四肢发达，但我们现在是身体不发达，头脑不简单，修道最后不简单。我们师父叫我们，你们一定要头脑简单四肢发达，你们一定要抓到要领，其他的要四肢简单。我们现在是我们讲，我们现在都是那个饲料鸡啊，我们应该是放山鸡，哇，那个黑黑很壮的，那现在就一下子，就快倒了，脑筋又很复杂，想东想西，光想就快把自己身体弄垮了。那以前笨笨的，很知心，很知心啊，就日子好过。现在变成身体很不好，脑筋很复杂。那你应该身体很好，脑筋很简单，所以我们应该学一套，以后以这个为修行目标。头脑简单四肢发达，但不要头脑简单变成用一个词，我很笨但四肢发达，我是很直心所以四肢发达，你不要到我很笨四肢发达，哇，这下来麻烦，光吃饭就被你吃光了。好，我们走上道士。